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主，今天小弟要讲的题目是信仰深度。那有关这个主题呢，其实在小弟前阵子太太刚离开的时候，小弟对这个信仰真的是存在一个很怀疑甚至不相信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信仰的深度而言，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很浅的，只是我觉得最近在读圣经当中，真的是用圣经的道理去梳理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会让我们的这个苦难呢更有一种属灵的根基，不会让我们因为一时的落魄、一时的难过而忘记了真神。但这一切其实都不是自己有多么的努力，乃是神的怜悯。那今天呢，小弟要讲到的这个信仰的深度，那主要大概会翻到的但以理书跟以斯拉记为主，还有一些历代志下或者是一些四福音书。那小弟呢要来跟你们分享这个所谓的信仰深度，大概会分成几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讲到爱比这个深吗？这个是讲到了耶稣基督跟着这个彼得所说的这些话，可见我们的信仰有所谓的深浅的问题。甚至呢，我们也提到的是我们这份信仰到底是在教会里面的信仰，还是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就这张图来讲，我们会发觉当一个信仰的深度越深的时候，就像海底越深的地方它是非常安定的，反而是越浅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海浪是波涛汹涌。因为上面呢，我们知道整个海浪真正的海有作为，它的深度也大概只是这个海最表面的这20-30公尺的海，其他的部分呢，事实上它是风平浪静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信仰如果是很有深度的人，他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信仰如果是浅度不高的人，往往讲话就是会重伤他人，声音就是总是不好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讲看我们的信仰的深度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二个小弟会翻到的这个但以理书，会讲到这些选民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这一等人神也告诉他们70年之后他们会再回来。他们在未回来之前，这些选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第三点是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立下了这个殿堂的根基的时候，他们内心那份激动又是什么？一个真正属灵有深度的人，他会在这个地方当中表现出怎样的样子？小弟到时候会第三点会用但以理去论述这段事情。第四点，我们既然讲到的但以理的特质，他既然有所谓的属灵的深度，那么他的特质有哪些？他的特质有很多。小弟在看完但以理书之后，因为跟随着天母石牌的读经进度现在今天读到了何西阿书了，但以理书刚好梳理完毕，也是刚好把它看完，所以小弟对但以理呢以前是有点飘渺的，直到但以理书的前六章大概是讲到了但以理的历史。可是后面的六章说真的，很多人不敢去读它，因为它有很多的预言，甚至还有一些未发生的。那随着我们的读经进度，小弟硬是把这个但以理书把它啃完，在啃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其实后面的六章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或许小弟有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块。第五点，我们希望能去省思我们自己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小弟曾经是非常非常浅，甚至想要离弃这份信仰，但是为什么又能够回归到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呢？最主要是因为有真理。所以首先来看，我们爱主的比这些还深吗？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1章。约翰福音的第21章，也就是我们的四福音书当中的最后一章。约翰福音的第21章，这边是讲到的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死而复活，在这个还未跟门徒见面的时候，门徒又回去重操旧业了，就是彼得。 他带着所有的这个使徒到了海边去，看能够从海中捞到些什么，结果他们也没有打着。后来神出现了，就他叫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去，这记在我们的约翰福音的21章的第4节开始。耶稣主动的去靠近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呢，当然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哇，这是主。当时的彼得就直接跳到了海里面去，这是一种羞愧，因为神在招彼得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招彼得的，让他打不到鱼。所以他们领悟到这件事情，他们把网下到船的右边，结果一共打到了这个大鱼呢，一共有153条，这是看得见的，可以数得出来，就像这张图里面所看到的鱼，153条。如果12个门徒来吃，事实上可以吃很久的。但是他们当吃完早餐的时候，神就问他了。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谓的这些是指什么？就是他们整夜打捞不到鱼，结果神赐给他们153条，这是看得见的。如果我们的信仰停留在看得见的，那我们就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那种风波起伏我们的情绪。但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所赐予的时候，这个153条的鱼，对这12个门徒来讲，如果一人分10几条，够吃很久了。可是神却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就是你能够看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吗？你总是看得到这些东西而有了信心。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之间，门徒重操旧业，可以说是他们把这份信仰可以是几乎是荡然无存。可是神重新在他们去唤起他们曾经立志如得人如得语的这种精神，就在这时候153条是不是已经唤起了他们内心那份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讲到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看得到的你爱他，看不到的耶稣基督你还爱他吗？”这种感受像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我们要来看这第18节。哥林多后书的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这边所谓的所能够看见的是暂时的，就好比这是153条，总有一天会吃完，总有一天会耗尽。但是那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就在短短的这3天，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门徒可能去思考：既然主都已经死了，我们还服侍谁呢？可是却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全世界的救赎而死的，是真正的福音的开始的起点，也就是今日的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根据跟最大的依据，不是吗？12个门徒朝朝暮暮跟耶稣基督相处，尚且有一种看走眼的时候，以为他们要回去重操旧业去补他们的鱼。若不是神给他们看得见的信心，那看不见的信心又怎么能够建立呢？所以从这边里面所看到的是，神既然问他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们回顾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1章，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来信仰的深度不是在于看得见的。或许今天我们住了一个很好的房子，我们或许对神有一种赞美不断的声音，但如果有一天房子已经不归属于我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赞美着主吗？ 我们或许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感谢的神，坐在会堂里面，可以说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来守安息圣日。但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穿得漂漂亮亮来到会堂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赞美的主吗？这就是一种看得见跟看不见的一种比较。所以神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原来后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原来这个喂养我的小羊，后面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一个是喂养，可见是对小羊是慢慢的抚慰它，让它来慢慢的能够吞咽。你要牧养我的羊，羊慢慢会强壮，会带着牧羊，带着羊去草里面去奔跑。第三点，你要喂养我的羊，也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信仰生活。小羊我们喂养它，当羊慢慢长大需要牧养的时候，我们牧养它。当羊长大到一个程度又生小羊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接续这个下一代的教育。所以这种信仰的深度是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积累出来的，它不是说一触可成，我的信仰就直接到达这个位置，不是，它是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把你的信仰用真理去梳理它。所以可见我们的信仰的深度是大大不同的。所以神说，那些空有其表的敬虔，这种人我们要远离他。我们要去找到一些根深蒂固、对信仰忠贞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个经文，小弟相信很多人都常常去翻阅它。第七章的二十一节，这边说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先停留到这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是已经在主里面的人吗？不见得。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或许是坐在这边听道理的人，他们在这边灵言祷告，他们在这边听讲道，信来听这个道理，这些都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第二阶段又告诉我们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在主啊主啊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些人并没有。那我们就知道，这些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信仰深度比较深的人。那些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却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就是比较浅的人。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是深的人还是浅的人呢？我们从这个上下文里面看得出来，原来要进到天国里面去的人，也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所以我们可见，一个要得救的人，必须要在喊着主啊主啊的基督徒。如果内心只是一种表浅的事，我这份信仰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没有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种感觉就是深度不够，信仰不够淬炼。小弟用了一个卡通图，就好比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圣山，圣山是最上头，那里面进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如果是外面的信仰，如果只是外面的这个形式上的信仰，就像世间人所讲到的信什么都一样，我们大大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只看到最表现上的形式上的信仰，他们不知道信仰当中最精髓、最内部里面的。今天感谢神，我们何德何能能够住在教会里面听道理呢？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成为在教会里面的人，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只有少数当中。所以神说我们是独居的民，是一个微小的人， 今天的我们既然能够在教会里面喊主啊主啊的人，就代表着我们是在海里面，不是在空气里面漂浮着没有深度的人。所以感谢神，也期待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能够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深度是在哪里。这个思考的同时，小弟想要带大家进入的一个圣经的历史之中，去看到当时的选民跟我们没有两样。当时的选民是被巴比伦掳去，今日的选民是被社会上的风潮掳去，我们在社会上的价值观掳去，两个是大大的不一样吗？其实是很雷同的。选民属神却活在巴比伦，今日的我们属神却活在今日的潮流当中，其实很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历史当中有几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未回归以先，就是选民还在巴比伦的时候，未回归以先，他们到底准备内心有没有准备好要回去立根基的，还只是喊着说啊，七十年到了，我们要回去我们的自己的祖国，要回去我们的圣殿去建我们的这种根基，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跑步漫无目的的跑步，或者是为了达标，可是却没有真正的自我训练。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神知道我们多数人没有准备好，所以神在这个被掳的时候，当选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些选民说真的，他们所看到的是很多的世俗。在选民当中，神知道他们的信仰的深度不够，所以神不断地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得见，让他们能够处处得到的提醒。小弟稍微把这个圣经里面在当时的朝代啊，神安排了很多先知。神在耶路撒冷，就是没有被掳去的渔民，安排了耶利米，写了耶利米书，写了耶利米哀歌，去告诉选民，你们要准备好啊，你们的深度不够，神都已经把那个看得见的信仰显现给你们了。在这个被掳去的巴比伦这边的民，被掳去的民其实都是优秀的，其中像但以理，我们就知道这些优秀的青年被掳去，他不是一次被掳去，是分段掳去的，分了三次掳去，又分了三段回来。被掳去的时候，我们说人在异乡怎么有看到信仰，看不到耶路撒冷啊，但是神却安排了这个以西结在巴比伦的这个选民当中，跟他们讲，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心思，你们的心思如果没有归向神，是很难有作为的，而且时候将至，这些都要被审判。神不仅是爱着这些平民，生活在这个加巴鲁河边的这些选民们，包含在王室里面，神依然派着但以理在王室里面去启迪那些正在皇宫贵族里面的选民，甚至是启迪当时的国王。我们都知道神的爱不是短短的只是在我们身上而已，即便是那个没有信耶稣基督也不懂喊着主啊主啊的人，神依然是爱他们的。我们借着这个但以理里面他对王室里面所讲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神是很在乎的。其中小弟要让你们看的是但以理，但以理在王室里面，事实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选民要被带回去，他是听着是这个耶利米先知的书他才知道的。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是讲到的但以理看了这个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这个加勒底 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是看了书才知道，原来选民被掳满了70年，就要被带回去了。但是但以理在皇宫贵族在民间所看到的这份选民，他们配得回去吗？他们有资格回去吗？即便是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所看到的这些选民，他们已经侍奉别的神了。70年，人生有几个70年？耶稣基督过世的3年，12位使徒重操旧业，70年比上3天，那是多么的冗长的日子啊！选民说真的，也就是背逆着神，忘记神给他们的好处，不知道曾经神怎么从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都忘了。所以这70年，真正在乎的人不是等着看戏，这些选民回去能够有什么作为？充其量只是把圣殿的根基立起来，大概信仰已经没有办法延续了吧。真正在乎的人是谁呢？但以理。但以理知道这70年将近的时候，但以理做什么？我们来看第3节，但以理书9章的第3节。但以理是，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力向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求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先看到这地方就知道信仰不见了。我们到底信仰还剩些什么？我们在乎的是一个信仰的深度跟浅度。一个有深度的但以理做什么？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来祈求恳求祷告。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不是真正只为自己祷告了，他为的是在乎这些选民回去有本事真的能够建圣殿吗？立个根基就不错了，信仰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他的祷告内容其实让人家感人，就因为他有这份深度的信仰。他的祷告里面啊，他说为耶和华的圣山祷告。我们如果看第9章的第20节，第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为的是我神的圣山。我神的圣山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他的祷告内容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一样，其实很有深度。因为他祷告为耶和华的圣山，你会觉得说这个历史就在讲过去而已，其实不然。耶和华的圣山如果到后面去看24节之后，原来这个祷告内容已经提及到耶稣基督被剪除了，又讲到了最后面直到所定的结局，就是审判的日子结束。所以但以理书未免的后面的这几章这么难啃，是因为有些是但以理经历过的事，有些是事情是但以理直到他过世都还没有经历过。即便到了今日的我们都尚未真正的走进这样的一个结局，不是还没有。所以我们懂得很有限，不是就因为我们懂得有限去看到但以理的祷告，他觉得他是伟大很有深度的。他的祷告内容不拘泥只是在当时的选民， 原来他的祷告内容已经直达到真耶稣教会都来了。因为我们是末世的方舟，我们是神真正的神的圣山，是得救的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所以当我们但以理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神立刻派一个加百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二十一节，第九章的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就是天使，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又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以理的祷告内容，披麻蒙灰进食的祷告直达天听，神派的加百列。如果你看第十章，你就知道加百列不是贤者啊。加百列当时在做临战，跟着波斯的魔军打仗，结果因为有这个，有另外一个就是米迦勒来协助，他才有空档跑到但以理这边来跟但以理讲这些话。我们去思考他给但以理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个信仰的深度要有智慧，再来有聪明，第三点要有思想，第四才能够明白。所以从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加百列使他有智慧，智慧是属灵的智慧，聪明是神给我们来的判断能力。所以有智慧有聪明，后面才能够真正的去思考，去思想。信仰是思想来的，是行动来的，不是坐着听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你要去明白去思想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真理的精髓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深度的人。小弟看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内心就有点感慨，一个属神的人最有效的学习是有智慧有聪明，能够思想才能够明白真理。所以小弟要跟你们分享，当他们回归到自己立下殿的根基的时候，这个年代呢，小弟想有很多人在这地方读得比较不清楚，七十年不是已经所罗巴伯他们都回去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去查考历史之后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先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的第三十六章，历代志下的第三十六章的最后几节，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就是他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这边讲到的选民被加勒底人，就是这个巴比伦掳去的时候，要止满七十年。来看第二十二节，波斯王古列元年，有人翻的是塞鲁士，有人翻成居鲁士，都是讲到的这位王。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这个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也就是点点点，容许他们回去自己的家乡建圣殿。小弟整理的像图表里面告诉你们的，他下诏的时候是被掳的第六十八年，其实并不是七十年。等到六十九年，就是他们的古列的第二年。如果看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我们顺道翻到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就在隔壁而已。因为列王历代记志下的隔壁就是以斯拉记，以撒拉记的第二章，以斯拉记的第二章，这是第二年的时候，所罗巴伯率领了一群人回去，他带了哪些人，有多少人，可以从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六十四节看得出来，他带回去接近五万人。怎么算得出来呢？他说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六十四节，会众共有42,360名， 此外还有为他们为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这个歌唱的男女200名，可见他们在巴比伦其实混得不错，因为生活上都有仆有婢。这40000多人有7000多人，去除一除，大概5个人会有1位奴婢，你就知道他们在巴比伦过得不错。而且又有歌唱的男女200，连娱乐都兼顾到了。所罗巴伯把这一群人过得非常优渥的人，甚至回到自己的家乡都还要仆婢来服侍他们。他们的信仰到底是剩下的金钱、权势，还是真正的根深蒂固对神的那份执着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还真的能够建圣殿吗？所以我们去看到的，他们第二年的时候是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三章你看到的是，来，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八节好了。第八节，以斯拉记的3章第8节，他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与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都兴工建造。又派，我想这个兴工建造应该是出很多的钱，他们应该是很有钱。我们先看到这地方，就看到的是他们讲到的第二年，就是刚满70年的时候，就是古列王的第三年，就是他们回归的第二年，70年。他们在第三节立下根基，立下什么根基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立下根基是在哪里。以斯拉记的3章第10节，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奠根基的时候。立下去的哦，我们直接跳到了这个第11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得远处，听到远处。我们看到这种情绪高昂，他们到底是欢呼什么，流泪些什么，哭泣些什么？老人家所看到的是一个殿根基的重新再建，那份感动好像信仰有回来吗？这些年轻人他们欢呼是因为看到快乐的事情，圣殿又成立了吗？如果没有真理的基础，没有对神死心塌地的，这些都只是表象。真正在乎的是谁？其实真正在乎的应该是要看但以理。但以理书刚才所翻的第10章，不知道弟兄兄姐妹看到了没有。我们来看第10章，但以理书的第10章。我们从第10章里面回扣到以斯拉记的第3章，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当这些老人们看到这个殿根基重新立起来的欢呼，晚年应该在欢呼，还有哭嚎的声音，真正的属灵的人在做些什么？但以理书的第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的第3年，就是满了70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我们看到但以理看到古列王第3年的时候要立根基是在2月，那他在什么时候祷告？我们来看第4节，正月24日反推回去，反推回去21天， 所以但以理祷告是在1月4号开始祷告的，1月4号祷告到1月24号刚好满21天，立殿的根基在2月。亲爱的兄姐们，我们看到但以理做了些什么，在立根基之前他们大兴土木，在乎神事情的但以理是跪下来祷告了21天，禁食祷告21天。选民因为立根基而欢呼，他们不知道在立根基之前是一个多么大的临战、这个临战发生在第十章，你去看到加百列在跟属灵的波斯的魔军征战。当时他为什么抽空前往？因为米迦勒过来帮助他，他过来提点告诉但以理，你所看到的异象要是怎么要怎么看的。直到了第十章，但以理明白这事的缘由，跪下来祷告3个7天21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1月4号到1月24号中间会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们知道什么日子吗？但以理这时候，这个日子是当时的选民必须要吃无酵饼吃7天，就是1月4号到1月24号中间会经历过一个1月14号逾越节。真正守着逾越节的选民，充其量7天，他要连续吃了7天的无酵饼，但以理守了3倍的7天，就像祷告当中一日祷告3次，有人一日祷告1次，但以理3倍的一种奉献。当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这种大征战是那些流眼泪欢呼的人能够体会到的吗？小弟认为这些都是比较浅的，就像比较浅的信仰里面很容易情绪跟着波动一样，在属灵的人当中，他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所以在立大殿根基的时候，逾越节准备经过逾越节立根基，有些人鼓掌欢呼，因为神的殿根基建起来了。如果你去看以斯拉记，圣殿不是立完根基就了了，后来建圣殿的时候新宫停工，新宫停工了好几次，有些人还故意上奏折到这个波斯，告诉这些人要造反了，直到了尼希米才建殿的外墙。它是一个很经历很长的，不是根基立完欢呼就没事的，后面才是真正的临战的开始啊！光立个根基这么大的临战，真正的参战只有属灵的人但以理。为什么？如果你看到他祷告的21天，并不是白白得到的21天呢？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13节。但波斯王魔君拦阻我，这个我是加百列。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就是米迦勒天使长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才有机会到但以理那边去。所以就是米迦勒这个天使长过来协助他，让加百列有时间抽空去看但以理。那这个过程里面的21天跟但以理祷告的21天，你去思考一下，原来但以理的祷告是被邀进来一起参加临战的。他的参加临战并不是那种，其实连但以理自己都没有看透。所以祷告是具有大有能力的。那么也感谢神，也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小弟想要跟你们一起分享但以理到底有什么特质，让他的祷告神立刻派的加百列来跟他诉说一切呢？但以理到底有哪些属灵上成功的特质？我们想要来看但以理的一些种种。这边呢，如果来不及翻，就翻欢迎我们的那个资讯，可以打一些经文给大家。那这地方翻的经文都在但以理书，要来看他对事的一些跟一般人不一样。先来看他对神的忠心。来看但以理书的第1章， 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不识王善这件事情。你们知道但以理是个，他有几个朋友都是很聪明的人，被掳去是被精挑细选的，选到王宫，连名字都给他们改了，改完的时候要吃网的膳，这些食物的来源不明，但以理可能也不知道这些食物怎么来的，他只是要跟这个世俗的王划清界限，不食王膳。所以第八节，但以理书的一章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看到这个在饮食当中，饮食是日常当中每一件每天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但以理在这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必定忠心。他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吃的东西而已嘛，没有什么，他也不知道食物来源从哪边来，却只是一个怀疑，他不希望这些食物玷污了自己。所以但以理那种忠心，对神的死心塌地，从这个小细节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但以理还有一个事情是，他情绪特别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因为这个王做的梦，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自己的梦都忘记了，所以就强迫他们所有的哲士，所有的会思考的人，当然这过程里面也包含了但以理在其中，要告诉他们要怎么解他的梦，他自己的梦都忘记了，解梦的人怎么知道不能帮他解梦？可是他就强迫这些哲士们、术士们，你们如果不解我的梦，不告诉我梦些什么，就格杀勿论，包含但以理在内也必须要被杀。在这样的强求之下，有谁能够告诉他答案？所以那些术士、哲士就告诉王：王啊，你要告诉我们内容，我们才能够分析给你听呢。你们知道当时的世代里面已经把梦分析的有点小小的清楚了，当你梦到什么代表什么，你梦到什么又代表什么。先进的人在签所谓的这个六合什么什么彩，这些有没有彩卷？有没有？他们说你梦到什么可以签几号，其实很像这个，这是有历史缘故的。所以术士则是如果听尼布甲尼撒他梦到什么，他从这个影像里面可能绘声绘影能够讲出王可能要讲些什么吧。可是王连讯息都不告诉他，谁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当时所有人都准备要被砍头了。我们来看但以理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已经刀要架在哲士身上了。但以理书的二章十四节，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么紧急呢？雅略就将这个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也就是王把这件压力压在这些哲士人身上的时候，所有人大概都已经要断头了。当时告诉大家，但以理也没有头绪。但以理没有头绪，难道他不紧张吗？命都快没了。可是但以理的稳定的情绪就是能够怎样用婉言来回答护卫长，拿着刀又能够进入这个王室里面跟国王说话。后来你们知道但以理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的情绪稳定之外，小弟曾经问过很多，也不是问过，听过很多婚姻咨商师，他们都说选择另一半最好的另一半，不是看钱，也不是看家世，也不是看职业，真正最好的另一半是情绪稳定。很特别吧，情绪稳定才是幸福真正的来源。一样相同的，但以理的情绪稳定成这样子，都快没命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跟王讲完的时候立马回去，立马回去什么？来看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但以理书的二章十七节，但以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同伴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找伙伴祷告。但以理不是自己一日三次祷告，他碰到事情立刻有好同伴一起为他祷告，希望能够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他下的功夫将这个奥秘能够告诉王。所以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所以但以理的祷告确实是下功夫的，但以理碰到事情的情绪稳定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灵修当中不断的精进，懂得找属灵的伙伴，懂得找去真正的去找到神要的方法，神所悦纳的事情。再来，我们看到当他把这件事情圆满的解决的时候，但以理有一件事情让人家感动，他不鞠躬。因为他把这件事讲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高兴得不得了。来看二十八节，但以理却这样说。但以理书的二章第二十八节，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我们跳到了第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想。也就是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了神，不是归给自己有智慧有思考，这是显然是个爱神的人。我想最后两点小弟还是把它讲完了。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九节，二章四十九节，但以理完成这件任务的时候，你想如果你是尼布甲尼撒王，会不会大大赏识但以理？答案是一定是会的。你帮我解决了我的困扰，这些养了这么多的哲士术士没有用，一个但以理就够了。所以当但以理王要赏识给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怎么说？第四十八节说，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第四十九节，但以理让我感动是四十九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以理当自己被王重用的时候，他立马去想到他的好朋友，可以说是一种顺势的举荐。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可以共苦，似乎没办法共荣，有一种见不得人好的那种感觉。但以理不是，他有苦难邀朋友一起祷告，要属灵的伙伴一起跪下来求神祷告怜悯。当他但以理得到好处的时候，也不忘去提拔自己属灵的弟兄同领。这种感受是什么？一个能够共辱共苦共荣的人，在属灵当中是被看重的。我们说但以理的本质是这么的好，难道是自己养成？告诉大家其实不然。最后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的五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的五章十四节，这是人家对但以理所说的。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 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这个关键是里头有神的灵，有神的灵，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就是如此。也就是当我们内心如果是有黑暗的那一块，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就像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诗篇的第十八篇的二十八节，我们把它切换成我的影像好吗？好，帮我切换成我的影像。在我们内心里面，或许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我们能够祈求神的是，求神能够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照明我的黑暗，也就是说，在我的信仰当中，或许有很多我不为人知，没有但以理的这种智慧聪明，也没有但以理的灵的充满，我们或许是很需要有神来帮助我们。最后小弟来做个小小的总结，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信仰确实有深度，我们从神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鱼都只是短暂的，爱主更深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是永恒的。原来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了教会的会堂，也不表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或者是我们只是表象的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内心的世界里面根本没有神。我们这点我们要放在内心里面思考，真的让自己的信仰深度能够更加的深沉。再来，选民在会回归以前，他们没有准备心肠，却独独但以理为这件事情真的是进食披麻蒙灰，把这份感动、这份的信仰、这份的难受全然带给大而可畏的神那里去，让神来监察这件事情，让神来参与这件事情。等到选民真的回归到自己的国度里面立下根基的时候，那些看热闹的人永远不知道静悄悄的临战已经大大的打起来。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信仰有深度，他所看到的不是表象的根基立起来，而是一个临战真正的开始，而是为此真心的祷告。当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心肠，为神的圣山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为神得救的真耶稣教会祷告，才是真正的神所悦纳的一种属灵深度的表现。但以理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当我们去了解他，原来是他对神有忠心，他有属灵的深度，情绪非常的稳定，他的祷告功夫下得够深，而且时时把荣耀归给神，即便自己得了荣华富贵，也不忘记跟他曾经共苦的同龄弟兄姐妹。再来，他的内心光明磊落，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值得我们去省思，我们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小弟原本放了一个十二年血肉的妇女，她暗中摸了神的医罪子，她的主动，她的积极，她对神的恳求是直接的，没有虚伪的，是直接去摸神的医罪子，肯定神的能力必定下来。当她这样做的时候，神耶稣对她怎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深度如果够深，这份信仰的信也会救了我们。也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的信仰。